有时候漫无目的的毫无定向的去散散步是件好事。漫步当然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但是当你必须达到一个特殊的目标，要在特定的时间到达一个特定的地点，你还是最好按着一个计划、一张地图或者一条线路去走。这一系列的课程称为建立你的神学。在我们建立神学的过程中，得出稳固可靠的结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计划地去达到这个目标。因此在这系列的课程中，我们将要看看发展出负责任的基督教神学的一些基本方向。我们称第一课为什么是神学。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表明我们的研究神学的策略。这个策略在过往对教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跟随。为了探索这个策略，我们把这一课分成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我们要看看神学的定义，然后我们要研究神学的目标，最后我们要探索神学的主题。让我们先来定义一下神学这个名词。当我们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会注意三个主题。第一，我们要去看看四位神学家所提供的一些典型定义。第二，我们会描述这些定义的角度和倾向。第三，我们会评估这些不同的角度。让我们首先去看神学家如何定义神学。罗马书第一章中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看法，那就是人的一生都在做神学，就是不信的人也要面对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有时候甚至会在潜意识中带领着他们去反思上帝和他公义的要求。对信徒来说，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他们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追想上帝。然而在本课程中，我们要集中地把神学看为一项正式的指定任务，是由一批有学识的人共同努力合作研究的特殊学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定义神学这门学科的方式多不胜数。在我们讨论正式的神学研究之前，我们要限定焦点，我们只会集中地看四位备受尊崇的基督徒神学家的看法，他们提供了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取向。让我们一起来考虑托马斯·阿奎那、查尔斯·赫治、威廉姆·阿穆斯和当代神学家约翰·弗雷姆著作中对神学的定义。我们首先看阿奎那这位有名望的天主教神学家对神学所抱的传统定义。他的看法是源于在他以先的神学教父的实践而来的，这些教父今天继续影响了教会的许多宗派。在他著名的著作《神学总论》第一册第一章的第七节中，阿奎那称神学为神圣的教义。他并且这样定义神学：神学是总体的科学，这科学把一切事情都放在上帝的观点之下去看，这些事情要么因为论及上帝本身，要么因为涉及到上帝。神学生对这个定义通常感到相当满意，大多数人看这个定义也认为十分合理。这个定义有两个重要的层面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首先，阿奎那把神学定义为科学，他所指的科学并不是现代对科学所存的定义，他所指的科学是广义的，指的是理性和学术的追求。这样看来，神学是一项有具体目标的学术任务。阿奎那的定义表明了，正如有人研究生物学、心理学、法律或历史那样，同样的也有人追求神学作为学术的学科。这个神学理念的达成主要是透过各种与学术研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以这种看法来说，神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去思想、教导或记录神学教义或理念。当然，阿奎那相信神学不应该只是学术的工作，神学更应该影响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然而，他的看法主要还是倾向于看神学为智力知识的追求。当我们看阿奎那给神学所立的定义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个重要的层面。对阿奎那来说，神学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神学家讨论有关神本身的问题，例如，我们有系统地陈述上帝的属性，如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和圣洁。我们称这些主题为严格的神学。神本身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另一方面，就如阿奎那使用这个名词时所表达的，神学也是任何与神有关或指向神这方面主题的研究。讨论这些题目的时候，不一定要特别谈到上帝，神学家很巧妙地把这些主题与神联系起来。例如，末世论是有关末后事情的研究，这是神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有关罪、救赎，甚至圣餐中基督同在的这类教义，虽然这些都不是严格的神学，但却仍然是在一般的神学研究范畴之中。有了阿奎那设立的基本取向，现在我们要听听基督教神学家查尔斯·赫治所说的类似见解。虽然根正教的改革对神的教会起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这改革并没有改变神学的基本定义。赫治生于1797年至1879年，他居住在普林斯顿。他在他的系统神学开头的章节中这样定义神学：神学是神圣的启示，是有关神本质和我们与他之间关系的科学事实。让我们指出几个神学定义的角度。首先，赫治对神学的定义与阿奎那的定义非常相似，但是我们要注意他怎么明确地提到启示。神学是处理神圣启示的事实，阿奎那同时也寻求依靠上帝的启示，但是赫治的定义显出了典型根正教所需要关心的地方，那就是对神启示重要性的关注，特别是将圣经看为神学的主要来源。第二点是同样重要的，那就是赫治就像阿奎那那样把神学描写成为科学，他把神学看成为一门学术科目。赫治实际上使用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物理学的方法作为神学家所跟随的模型。听听他在其著作《系统神学》开头简介中所说的话：圣经是神学的系统，就如大自然是化学或机械的系统一样，我们在大自然里发现化学家或者机械哲学家必须检查的事实，探索他们所确定的定律。同样的，圣经中包含了神学家必须收集、证实、整理和展示的真理和这些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赫治来说，神学家的工作是用圣经作为资料，就像19世纪其他学科的科学家那样去研究、测试和整理这些资料。同时，他也相信神学家所得出的结论要被应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但是赫治也像阿奎那那样倾向于把应用这部分交到传道人和牧师的手中，而把正式的神学限制在神学家和他们的学生手中。第三方面，我们也看见赫治宣称神学有两个主题。做神学的时候，主要关注到的是神的属性和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神学主题的分类与阿奎那的定义很相似，也就是区分了严格的神学或神论和一般的神学。看过了阿奎那和赫治对神学的定义，让我们来看第三个神学家对神学的定义。威廉姆·阿莫斯生于1576年到1633年，是位有影响的清教徒。他对神学的定义与前面提到的两位神学家稍有不同。在他所著的《神学精髓》的开头部分，说到神学的中心是为神而活的教义或教导。阿莫斯对神学的看法与我们刚看过的看法至少有两处不同的地方。第一，在他的定义中，他没有使用科学这个名词。阿莫斯的确认为神学是教义或教导，对他来说，神学是理念和教导的智力性追求，但是他不像阿奎那和赫治那样的口吻，他没有强调神学与其他学术学科的紧密联系。第二，虽然阿莫斯肯定神学是教义的研究，留意他是怎样特意地指出神学研究的主题，那就是为神而活。阿奎那主要把神学看成为事实和理念的集合，在一定程度上赫治也是如此认为的，但是阿莫斯认为神学的重点是一个人怎样向神而活和为神而活。与其把神学限制在对理性和事实追求的框框之中，阿莫斯采取了实际经验的取向，清教徒又称之为实验性的取向。他看到了信徒生活较为广泛的层面，对他来说，当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较广泛的层面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做神学，而且做到了神学的精髓了。 当代神学家约翰·弗瑞姆与阿摩斯的看法是一致的。在他所著的《对神的认识之教义》一书中第三章里，弗瑞姆这样定义神学：神学是人将神的话语应用在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中。弗瑞姆同意阿奎那和赫志的部分看法，因为他在别的地方定义应用为教导或者教义。可是就如他在别处所说的，弗瑞姆认为教导是使用圣经去满足人的需要。神学不单单只是去思想一套传统上相对学术化的主题，相反的，神学是应用，是在广泛的生活层面中去应用圣经的教导。我们看过了四个对神学不同的定义，现在我们要去比较他们所代表的观点与角度。这四个定义展示出神学家对这学科所采取的两个珍贵的角度，我们称第一个角度为学术取向，第二个角度为人生取向。在一方面来看，阿奎那和赫志代表了学术取向的神学，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基督徒神学家定义神学的方式。简单的来说，他们定义神学的方式是与神学这个名词的语言学或者语音学背景相对应的。希腊语 theos 的意思是神，这是神学这个名词的前半部分。就这样来看，希腊语 logos 这个词所指的是某个项目的科学和教义式的研究，这部分是神学这个词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上来看，神学这个名词所表达的就是有关神的教义或者对神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真诚的福音派神学家会同意说单去研究神本身就是整个读神学的目的。大多数信徒都了解到，我们无论怎样都应该把神学应用在人生中，但是在正统的神学中，应用经常被看为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次要的。应用有的时候叫做实践神学，实践神学是我们在正统神学的学术问题上定位了以后所参与的进一步活动。结果在完成正统神学课题时，经常缺乏了对一般生活的关心，只有少数在学术上有恩赐的人才能够在这个领域上做出一定程度的参与，以致在神学界中养成了成为学者专家的风气。在另一方面来看，阿摩斯和 Frame 对神学的定义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少数观点，那就是人生取向的神学角度。向来都有神学家把神学与信徒广泛的生活层面密切地联系起来，但是在过去持这种观点的主导神学家相对来说较为少数。近年来有比较多的神学家开始拒绝接受神学的概念只是单一的考虑智力性的主题，他们认为就基督徒而言，正统神学不单单是智力和学术性的依据，更是基本而深层的关注为基督而活的学科。近数十年来，提倡这少数看法的人数增多，有许多的原因，其中一些原因来自神学，或者甚至是圣经本身。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其中一些增长的原因是与近代西方文化引导出来的公众舆论有关，这些舆论直接质疑专家们能够保持客观看法的能力，无论他们在哪个领域中。今天我们经常被提醒到有关知识分子的人性和他们的人生是怎样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追求。例如曾经被认为是绝对客观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现在却被看成是普通的人而已，我们经常对他们的观点表示怀疑。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在相似的情况下，教会现在承认无论神学家们是如何的杰出，他们都只是人。尽管他们声称他们是客观的观察事实，他们人生的经验还是会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观点。结果处理神学的纯粹学术方法今天较为不被重视，反而人们看应用的需要比以前更加明确了。我们看过了以学术取向的神学和以人生取向的神学之后，我们现在要退一步做初步的评价，这样能帮助我们看到各种取向的长处和短处。 在严肃正规的神学中，学术取向和人生取向两者的正反面是什么呢？首先，学术取向的最大好处是利用了神给人的恩赐之一，那就是我们的理解能力。神给人智慧，并且期望神学家运用这能力去追求真理。在圣经中，我们见到当智慧人以他们的智慧能力去敬畏神的时候，他们就得到赞美。以理性去仔细地思想真理的本质，和有系统地陈述信仰是智慧的基本要素。所罗门有智慧，是因为他行使他的思想能力去考虑事情。听听列王记上第四章29-31节中对所罗门的描述。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按这段经文来看，圣经的智慧书清楚地鼓励我们发展和使用我们的理解能力。实际上，使徒彼得称赞保罗，确认他的神学在智力上是成熟的。他在彼得后书第3:15-16里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这信给你们，信中有些难明白了。传统神学对理性和学术的注重，并没有与圣经中好神学的概念相违背。相反的，严谨的思考方法是传统神学的一大强处。即使如此，我们必须同样的强调潜伏在以学术作为神学焦点的危险。不幸的，传统神学往往倾向于研究概念性或学术性的主题，神学家很少注意到在图书馆以外发生在生活上的问题。有系统地达成真正的理念构思，很容易成为目标的本身。这样，一般人很容易因为一个人对神学主题有许多知识，而称这个人为好的神学家。但是，有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好的神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人。不幸的是，这样的描述正说中了许多被称为是好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能够以卓越的技巧收集和处理有关神和基督徒生活的资料，但是他们却不能够以同样的注意力去活出基督信仰。我们凭什么去相信一个好的神学家不一定是一个好人呢？我们经常仅仅以学术活动来定义神学，认为做神学就是只做好的研究、写好的著作和教导正确的理念。不幸的，这仍然是今天正规神学教育的倾向。神学院几乎完全依靠教室里的经验来装备福音的工人，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这个事实显露了我们仍然相信，基本上我们可以在实际的人生神学之外去做神学。这正是以传统路径做正规神学取向的最大危机之一。可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以人生取向的神学也是有利有弊的。这个角度认为，神学必须更直接地与研究以外的生活连接起来。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估这种越来越受欢迎的看法呢？首先，这种神学取向的强处是鼓励我们观察一些重要的圣经价值。我们都很熟悉雅各书1:22这段经文，雅各这样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许多神学家只在表面上拥有知识，这段经文完全道出了这些神学家的情况。好的神学会引导出相称的人生，而不仅仅是适当的学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8:1中不正是对哥林多人说这样的话吗？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他又在哥林多前书13:2中这样说：若我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们专以客观性的、概念性的取向去学习神学，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满足圣经的标准。相反的，持守圣经价值的神学是活出我们所信真理的神学。同时， 以人生做取向的神学也有其危险之处，那就是反智主义的严重危机。由于今天许多福音派信徒完全怀疑神学的知识角度，他们就完全否定仔细地研读神学教义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传统上以学术为取向的正规神学对基督徒生活是有害无益的。我们都听见过真诚的信徒这样说，我们不应该进入教义的范畴内，因为那只会叫我们的心思远离基督。或者你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做教会领袖不需要研读神学，他们所需要的是单靠圣灵的带领。我最近听见有人这样说，理智的基督教是死的基督教。这些心怀好意的信徒明显对传统上以学术取向的神学不甚满意，他们拒绝接受以学术为取向的神学，却以反智主义的路径去达至信仰。这些信徒不把人生建立在仔细和严谨推敲的神学上，却单独地依靠他们的属灵直觉，并没有好好地检查这些直觉的来源。他们也许只去跟随一位有能力和有属灵魅力之人的带领，或许以不寻常的属灵经验去代替传统的学术神学。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抵挡教会中反智主义这个严重的危机，因为反智主义这倾向不可避免地叫我们陷入基督信仰的假教导和误解之中，叫许多信徒的人生出现可怕的后果。保罗承认这个危险的存在，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里这样警告提摩太：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小心地检查我们定义神学的方式。有些人会自然地倾向以学术的取向看神学，而忽略了人生的取向。有些人却趋向以人生取向看神学，而不去理会知识的取向。要避免这两个极端，我们必须承认这两种方面都有它的危险和价值。智慧之道是同时拥有这两种看法。我们需要学术的神学，同时也需要生命的神学。探索过神学家定义神学的一些方式之后，我们要去探讨第二个主题，那就是神学的目的。我们做神学时最显著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些目标又怎样彼此关联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去看三件事。首先，我们会辨别神学的三个主要目标。其次，我们要探求这三个目标的相互关联性。第三，我们要探讨这三个目标应有的优先顺序。让我们先来描述神学的目标。描述神学目标的方式多不胜数，要一一列举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我们做神学的原因与我们做基督徒做一切事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若以威斯敏斯特小要里的第一问题的语言来表达的话，神学就是我们荣耀上帝和永远以他为乐的方式之一。然而，我们是可以更精确地来描述，神学家在他们的研究当中，应该有特有的方式去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在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探索过的不同神学定义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几个明显的神学目标的起点。在一方面，把正根神学主要定义为科学，作为学术知识领域，表明了它的一个目标是知识上的或是概念性的，也就是教导或发展集中在知识层面上的教义。另一方面，以人生取向定义的神学表明了我们的人生目标是去发展更为广义层面的教导或教义，其注意力集中在基督里整全的人生。我们要以这两个神学取向去说明三个基本的神学目标。我们要讨论正确的教义、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情感。让我们先去看正确的教义这个目标。首先，教义上的正统是任何负责任的基督教神学的主要目标。不同的教会使用正确的教义这个名词的时候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简单地把这个名词定义为正确的或正直的思想。正确教义的目标是要达到正确的或真实的教义。 不管我们所属的是什么宗派或教会，我们做神学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相信的事情的真实性要感兴趣。我们都希望对上帝、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事情有正确的看法。我们不难看见神学历史中对正确教义之目标所存的重要性。毫无疑问的，这对概念的关注是大部分神学著作的主要兴趣。试想想路易斯·伯克夫所著的《系统神学》第三部分的目录，在论基督之位格与工作的教义这一章中列举出这样的大纲：基督的位格，一、历史上基督的教义；二、基督的名称和本性；三、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的地位，一、降卑的地位；二、升高的地位；基督的职分，一、简介先知的职分；二、祭司的职分；三、赎罪的起因和必须性；四、赎罪的性质；五、有关赎罪的不同理论；六、赎罪的目标和范围；七、基督赎罪的工作；八、君王的职分。这个大纲清楚地表明了伯克夫写这一章的主要目标，就是叫读者学习正统的或正确的教义，叫读者可以掌握正确的概念。相对来说，在过去，神学家比较容易以基督信仰的某一层面作为绝对真理，发表武断的见解。今天，随着通信的发达和全球人口的迁移，我们差不多在每一个角落里都会遇到与基督信仰不同的信仰。这种情况叫许多人的思想产生混淆，使他们缺乏追求真理和正确思想的能力。就连许多基督徒神学家也怀疑我们是否能够真的那么肯定传统信仰对真理的看法。除了从基督教群体以外而来的混乱影响之外，我们也要处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很难找到在核心教义上能够持相同见解的基督徒。尽管面对当前这些倾向，我们要重申肯定发展正确教义应该是神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天我们追求正统真理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无论在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地中海区域所面对的广泛的多元宗教差异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是一样的。然而耶稣毫不犹豫地向跟随他的人宣告追随真理的必要性。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里，他这样向天父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深切地关注正确的教义，他确定正确的教义是神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必须像跟随他的人那样去追随真理。我们看过了神学的概念性的目标之后，现在让我们看看正确的行为的目标。简单的来说，正确的行为所指的是发展集中于正确的行为和做法的教义和教导。你应该记得阿摩斯描述神学的精髓为向上帝而活的教义。向上帝而活的其中一个层面是与我们的行为或做法有关的，只能正确的思考神学的概念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把这些概念实践出来，正确的实践出来。基督教神学应该把我们导向正确的行为，例如读神学让我们知道要祈祷、传福音、敬拜、彼此服侍和慷慨地供给贫穷的人，但是知道了这些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不足以成为负责任的基督教神学，这些真理必须转化成为相应的行为，化为正确的行动。不幸的，福音派信徒在维持他们对正确行为这个神学目标的兴趣时，面对着几个极大的挑战。首先，教会以外的人经常以没有绝对道德标准这句谎话来攻击我们，他们认为没有特别好或者特别坏的行为。许多基督徒开始对坚持事情的对错和抵抗文化浪潮感到厌倦。此外，就是在教会之内，我们对把正确的行为作为主要的目标一事保持沉默，这是源于基督徒在过去的失败。教会借着真理的名义犯了许多罪。当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支持一些可怕行为的正是严肃神学的推理。在历史中，我们看见有信仰的人，甚至虔诚的基督徒，经常使用他们的神学替各种可怕的罪行辩护，这是令人十分悲哀的事实。 但是尽管我们面对这重重的困难，正确的行为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神仍然关注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的好坏仍然影响我们的永恒奖赏。好的行为也是上帝叫我们彼此服侍的途径，并且我们更能够借着好的行为向这个不信的世界为基督做强而有力的见证。为了这些和其他的原因，正确的行为必须仍然是神学的根本目标之一。现在我们要在多个层面上谨慎地去进行这项研究。我们每一个行动都要满有谦卑和爱心，不过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基督徒人生降低至仅仅是行为的地步。无论怎样，神学不应只是关心概念的正确性，神学也应该教导我们去行出应有的行为。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里，他这样写：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在一方面来看，甚至魔鬼也有正确的教义，但是魔鬼正确的信仰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我确信撒旦是相信三位一体的，他相信耶稣为罪人而死，他相信基督复活了，他也知道因信得救的福音。然而这些真理对撒旦完全没有永恒的好处，因为他没有从正确的教义转移到正确的行为上去，他没有敬拜和服侍独一的真神。我们必须抵抗以正确行为作为基督教神学次要目标的这个诱惑。正确的行为必须仍然是神学的中心目标之一。除了正确的教义和正确的行为之外，我们要提及另一个神学目标，我们称这个神学目标为正确的情感，意思是正确的感觉和感情。为上帝而活，包括确信我们最深刻的情感是为了上帝而存在的。我们的喜乐、失望、渴求、愤怒、兴奋和其他许多情感必须与上帝的心意合一。不幸的，如果说在学术界中有一个神学目标是神学家最容易忽视的，那就是正确的情感这个目标。导致这种忽视神学情感的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学术界中的神学家经常在心理上不善于表达或探索情感。实际上，在经常枯燥无味的学术模型的影响之下，人们以学术性的神学作为职业，成为教授和老师，从而回避面对生命中情感的层面。结果在神学著作中很难找到兴奋、喜乐、痛苦、怜悯、关心和爱心等情感的表达，神学著作变得如同植物学课本一样的枯燥无味。如果你读过学术性的神学著作，你会看到著作中很少关注到情感的层面，因为专业的神学家要么自己不重视情感，要么他们没有表达出情感来。表达正确情感的第二个障碍是，许多福音派信徒落入了一个陷阱中，这个陷阱就是相信感情是与道德无关的，感情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他们认为谈及情感的对错是不恰当的，他们相信正确的情感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虽然无道德的看法十分普遍，相对来说这看法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较相似，却与圣经的角度相距较远。在神学著作中，其中一个美妙的情感例子是使徒保罗的著作。我们都知道保罗十分关注神学的正确性，他竭力追求真理，可是当保罗一次又一次地写作有关真理的著作时，他忍不住要表达他的情感。他对正确神学的回应导致自然的情感爆发。我记得当我写《哥林多前后书》注释书的时候，我多次看到保罗在神学讨论当中表达出他的情感，这是叫我十分惊讶的事。以《罗马书》为例来说，这书经常被高举为保罗最深刻的神学著作。在第九至十一章中思考过神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将来所预备的复杂问题之后，保罗突然爆发出赞美。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六节是这样写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什么时候在一篇学术神学论文中读到类似的话呢？我们介绍了神学的三个主要目标之后，我们现在要谈谈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因为这种依赖关系，我们不能忽略这三个神学目标之中的任何一个目标。这三个目标是如此的相互关联，我们不可能只在一方面有丰富的认识，而对其他两个完全没有理解。让我们解释我们所指的是什么。我们要看三件事。第一，我们要去看正确的教义怎样提升另外的两个层面。第二，我们会看正确的行为怎样使其他的两个神学目标更丰富。第三，我们要留意正确的情感对另外两个神学目标所做的贡献。让我们首先看正确的教义或者正确的观念怎样促进其他神学目标的进展。今天大多数福音派信徒很清楚地知道，原则上若要有某种程度上的正确行为和正确情感的话，正确的教义是必须存在的。我们从学术界的和一般的神学家那里学到，我们必须首先要了解真理，然后应用在我们的人身上。基督徒以相当直接的模式运作是很正常的，那就是我所相信的会影响我的人生方式，这是十分正确的。我们所学到的真理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方式。当我们透过神学概念的研究去发展正确教义的时候，我们所了解的真理会证实和挑战我们的行为和情感。或许你的自然倾向是对人发出同情和关心，又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当你知道了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或者当你明白向人表达怜悯和爱心的重要性这些圣经的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先前的行为和情感，就是那些你自然倾向的行为和情感，会被正确的教义所肯定和提升了。同时，正确的教义也可能挑战我们的行为和感觉。或许你是个经常与自己自私和贪婪挣扎的人，你对贫穷人漠不关心，更不要谈你会做些什么事去帮助他们解除痛苦。可是当你的神学思维渐渐地与圣经的角度接近的时候，你的行为和情感会被你的正确教义所挑战。这样发展我们的正确教义能够确定或者挑战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升我们正确的行为和正确情感。现在让我们转去看看神学目标相互关联的第二个方式，正确的行为是怎样提高我们的正确教义和正确情感呢？我们的行为会怎样影响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感受呢？在一方面来看，我们的行为或者举动能够证实或挑战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其中一个经常发生的例子是，若你问一个认真的神学生，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很多的时候，如果这个神学生没有祷告实践的话，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没有力量。他会这样说，我们祷告是因为上帝这样吩咐我们的。虽然这个答案没有错，但是我从未听见过祷告战士，就是那些有广泛和完全祷告生活的人，给我这样的答复。多年的祷告经验给人一种敏感性，他们能够看见许多其他祷告的原因。没错，我们祷告是因为那是神的吩咐，但是缺乏祷告经验经常有碍于我们看见许多其他圣经中所提到的祷告动机。相比之下，属灵操练能够叫我们朝着正确的教义靠拢。当信徒对祷告有更多体验的时候，他们经常能够清楚地看到圣经中叫我们祷告的各种原因。我们祷告因为上帝是值得我们向他祷告的，我们祷告因为我们需要他，我们祷告因为就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中所说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若缺乏敬虔行为的话，就会剥夺这些神学信仰。可是祷告中的圣洁生活经验会在许多方面挑战、证实和提升我们的信仰。除此之外，我们的行动同时会影响神学的情感层面。我们的行为的确被我们的情感所影响，我们的行为可以肯定我们的情感或者挑战我们的情感。例如，当信徒犯了严重的罪的时候，他们经常经历到内疚和被定罪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当我们的行为是正确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神的认同和祝福所带来的喜乐和满足。正如我们所讲的，我们所相信的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感受，我们的行为又影响我们所相信的和我们所感受的。我们现在要以最后一个角度去看神学目标的相互关联的方式， 那就是我们的感受怎样影响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行的。我们在诗篇中看见诗人的情感影响了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在一方面来看，当诗人感到被遗弃的时候，他对神学的正确教义主要集中在他所经历的苦难和他对神的信心怎样影响他所经历的试炼。例如大卫在诗篇十三篇第一节和第三节中，他这样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求你看顾我，应允我。除此以外，诗人的行为也受到他们情感的影响。当诗人感到孤独的时候，他们不是安静的，不是被动的，相反的，他们不断的哭泣，并且会生病。诗人在诗篇第六篇六节中这样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可是当诗人满怀喜乐的时候，他们感到有力量去以舞蹈和赞美去服侍神，就是我们在诗篇第三十篇十一节中所读到的：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正确的教义、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情感，这三个神学目标是高度相互依赖的。我们所相信的总会对我们的行为和态度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又影响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又必定会不断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信仰。了解到这三个神学目标相互依赖的关系，叫我们注意到另一个严肃的主题：这三个目标之间究竟有没有优先次序呢？我们应该多专注于正确的教义、正确的行为，还是正确的情感呢？许多福音派信徒对这个问题有很直接的答案，他们确信神的设计是叫我们先专注于改正我们的信仰，这样我们的行为就会改变，随之而来的就是情感的改变。我们可以这样形容这种优先次序，那就是思想对，行为正，然后你就会感觉好。这种做神学的方法是十分普遍的，这个策略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我们按照这样的优先次序来看神学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似乎只在不断的思想第一步，离不开这个阶段，这样我们的神学就变得贫乏了。我们忽略了神学中行动和情感的层面，我们顶多也只是把这两个层面看为次要的。让我们以人体的主要系统做类比，来思想这些神学目标。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有几个重要的系统：中央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这些系统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地思想这些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呢？我们也许会想神经系统怎样影响到消化系统，但是我们也许也会想到消化系统怎样影响神经系统。我们可以想到很多正确的和有用的方法去描述这些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了神学三个目标相互依赖的关系，那表明了经常选择其中一个策略，或者只集中在其中一个目标是不够的。就如我们在这些课程中将会重复地强调，我们的信仰、行为和情感形成了多元相互依赖的网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在一条直线上的，而是网状或相互依赖的。我们甚至不可能在三者之间定出优先次序。是的，我们要思想的对，才能导致正确的行为和感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行得正，才能产生正确的思想和情感。我们甚至应该要感觉得好，才能拥有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圣灵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带领他的子民走向这些神学目标。我们应该怎么决定去做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决定要注重正确的教义、正确的行为，还是正确的情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必须要开启我们的智慧，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把优先次序和重点放在不同的神学目标之上。人生的甲板总是在摇晃不停，平衡只不过是暂时的同步配合。人生就像晃动的船的甲板，有时倾向这边，有时倾向那边，要在晃动不停的甲板上保持平衡。我们必须学会随着双脚所感觉到的去侧身往这一边或者那一边。如果你没有学会怎样正确地按着船的摇动而侧身，你就会掉进水里。每项神学工作都有不同的追求方式， 每次当我们寻求去满足神学目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这一刻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才为那一刻建立适当的取向。我们更要全心全意地追求神学的所有目标。不知道如何转换优先次序的信徒会经历到很多伤害。当我们经常强调正确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跌入到唯理主义的网络中。当我们经常强调行为实践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律法主义的陷阱当中。当我们总强调神学情感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变得感情主义。但是学会怎样在人生的甲板上暂时的平衡，侧向这一边或者侧向那一边，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进入这些极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这个问题：这些倾向描绘了我做神学的方式吗？我是倾向于唯理主义吗？我是倾向于律法主义吗？是否较为情感主义呢？或者这三者的特定组合呢？无论我们的自然倾向是什么，我们要努力集中去看那些我们忽略了的神学目标。我们既定义了神学，又审查过神学的目标，现在让我们要去看看第三个题目，那就是神学的主题。在我们做神学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范围有哪些呢？我们应该在什么标题之下去寻找正确的教义、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情感呢？要向人引述神学这重大的课题，就好像向人叙述宇宙的运作那样，是一项吓人的任务。所以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必须要收缩我们的焦点，只需讨论几个神学主题。为了了解我们感兴趣的主题，我们必须看两件事：第一，神学家所面对的许多选择；第二，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中的取舍。我们先看看当我们进入正式神学研究的时候所面对的选择。当进入正规的神学追求的时候，我们经常被神学的广大领域所吞没了。一般人认为研究神学就是研究一系列冗长的主题目录，在基督信仰存在的20个世纪当中，一定数量的神学主题占据了研究神学之人的注意力。目录中的主题随着教会宗派的不同而各有差别，但是当中有足够的相似性，叫我们能够列举出一定数量的主要神学类别。神学的追求通常包括一些相对来说实用的题目，像宣道学、传福音、护教学或称作信仰辩护、敬拜、慈善服务、辅导学或讲道学，其中也包括一系列较为理论化或者抽象的主题，如救恩论 （Soteriology）、教会论 （Ecclesiology）、人类学 （Anthropology）、圣灵论 （Pneumatology）、基督论 （Christology）、神论 （Theology Proper）、末世论 （Eschatology）， 还有圣经神学，就是圣经中所记录的救赎历史；系统神学，就是圣经教导的逻辑安排；历史神学，就是追踪教会历史上教义发展的情况；及其释经学，也称作解经学。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学术性神学研究集中在这些题目上的原因，主要是从正确教义的有利位置做出发点，那就是研究这些主题的正确思想方式。典型的神学院课程在处理这些主题的时候，都会集中在教学生得到正确的概念，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正确的想法。偶尔的一些神学院会专注提供技能的学习，课程的设计会集中于敬拜、传福音、讲道和辅导的课程。一般来说，关注点在于教学生有正确的技能，或者说得到正确的行为。不幸的，神学院一般来说不注重培养正确的情感，或者称为神学院的情感角度，即便是在讲道学和讲道班中也缺乏这方面的培养。可是就如我们在这一课中所学到的，处理神学主题正确的方法要求我们在三方面加深我们的关注，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个神学生所面临的任务是何等的巨大。在每一个神学主题上都有无数个追求的方向。由于做神学的时候，我们必然要面对一系列冗长的目录，导致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刚开始做神学研究的神学生经常会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那就是神学主题的数目和复杂性可以叫学生喘不过气来。实际上，神学领域是那么的广阔，许多学生所能做的仅仅是囫囵吞枣地学习这些主题， 结果神学生经常发现自己几乎完全集中在正确教义的理论上，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探索其他的角度。在这一系列课程中，我们要集中去思想有限数目的主题，这样就能够避免让广泛的神学题目叫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集中去看牧养神学所关注的神学方向。在这里，我们所指的是直接对牧师和教会领袖有关的信仰、实践方法和行为方式。我们不试图在这些课程中去介绍整个神学百科全书，相反的，我们会问以下问题：接受教会领袖训练的人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怎么去做呢？他们在神学上需要有怎样的感受呢？他们应该怎样对待神学研究呢？幸好我们不用发明这些问题的答案。教会已经指出了几个重要的方向。神学教育在普世教会中已经发展了好几个世纪了。普世教会中各个宗派对于在训练教会领袖时所需要教导的主题已经有了共识，其结果就是典型的神学院课程大约是这样排列的。一般来说，课程被划分成为三个主要类别，那就是圣经神学、历史与教育神学和实践神学。这三个类别代表了圣灵如何带领教会发展其领袖神学训练的主要方式。让我们具体的展开来看教会提供给其领袖们的这些神学训练领域。圣经学一般划分为旧约研究和新约研究，这方面的课程集中研究圣经的内容和训练未来的教会领袖如何负责任地解释圣经。教义与历史往往划分为教会历史和系统神学两个部分。教会历史的焦点是去看基督的肢体在世界上不同时代和在各种情况之下的增长，又看到上帝怎样在教会的历史中发展神学。系统神学叫学生看见教会如何把圣经的教导整理成为有逻辑和有系统的安排。最后，实践神学叫学生注意到个人灵命的发展和施工的实践技能，如讲道和传福音等。当我们逐渐进入这一系列课程中的时候，我们必须确认这些神学分类的重要性。与其再编造一套新的方式，我们不如去组织和澄清圣灵已经教导给教会的这些神学的不同层面。因此，我们在未来的课程中会集中地去看三个主题：圣经研究，这领域大致与我们称为圣经的解释相对应；历史与教义研究，这一类课程大致与群体的互动相对应；实践神学的部分将大致的与基督徒的人生这一类别相对应。我们要去看这每一个神学领域的运作，同时在我们建立神学时要探求这三方面如何一起运作。我们希望这神学课程不会跌入在知识主义的陷阱当中。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每一个神学课程都包含着概念、行为和情感这三个方面。当我们学习旧约和新约的释经学时，我们需要学会怎样同时关注到理念、实践和情感。当我们学习教会怎样以群体的身份互动时，我们必须要记住理念、实践和情感的重要性。当我们思想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不仅仅集中在正确的教义上，同时也要考虑到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情感的重要性。在以上所提到的三个层面上，圣经的解释、群体中的互动和基督徒的人生这三个主题将会成为我们神学简介的主要课题。在这一课中，我们探索了进入研究神学领域中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神学。我们看了这个问题的三个方面，那就是神学的定义、神学的目标和神学的主题。当我们继续学习下面一系列课程的时候，这些概念会重复的出现。我们要记住这些基本策略，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装备来建立神学，能够更有效的服侍基督和他的教会。